各位观众朋友晚上好，我是宁馨，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十月四号的焦点对话节目。今天我们讨论的两个话题是十一阅兵，习近平向世界展示了什么，十一之后禁止蒙面，港府打压示威升级。参加今天讨论的三位嘉宾分别是香港荣休全国政协委员刘梦熊先生，香港资深媒体人季硕敏先生，政论作家、时局分析人士陈破空先生。欢迎各位参加我们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好，让我们首先从中国今年的政治大戏十一大阅兵来谈起。中共建政七十周年大庆，在天安门广场举办七十年来规模最大的阅兵仪式，营造举世同欢、盛世强国的形象。阅兵过后，中国官媒和社媒掀起民族主义热潮，盛赞庆典气势磅礴，彰显国力，但海外评论却将其视为极权主义的政治宣传，尤其是展现军事实力的秀肌肉部分与习近平命运共同体的口号格格不入。那么十一大阅兵，习近平向世界展现了什么？中共极力打造的盛世强国形象将为陷于内政外交困境的习近平提供助力还是阻力？今天我们首先来讨论一下这个话题。好，首先我想请人在纽约的陈破空先生来跟我们点评一下，您觉得这次大阅兵的总体印象是什么？那么最大的看点是什么？
最大的看点就是缺席，政治老人的缺席和外宾的缺席。前总理朱镕基没有登上天安门城楼，也没有出席三十号晚上人民大会堂的国庆宴会。同样，两任总书记、两任前总书记江泽民和胡耀邦、胡锦涛也没有出席在人民大会堂的国庆招待会，所以这个缺席让中共高层的分裂或者权斗昭然若揭。另外，外宾、零外宾出现在天安门城楼，这是七十年所罕见的，凸显了中国在国际社会上的孤立。所以说，总结起来两句话。凸显了习近平政权在国际上不受欢迎的程度和习近平本人在党内不受欢迎的程度。
嗯，好的，季硕敏先生，您的观察是什么？
我觉得这个总体上我有一个这个看点，就在同一个时期上啊，网上有一段那个视频，是美国的特朗普和他副总统彭斯阅兵，是要低头走数十阶楼梯，军队似乎是在游行。相比中国军队阅兵时的严明、步调一致以及对党忠诚的这个态度，完全是天壤之别。这个是阅兵，我在想，如果战时也是这样，所有的中国官兵都是如此，那么这个仗谁胜谁负可能立竿见影。那么似乎这个从现实当来看，又不是这样。这次阅兵呢，很大程度上是展示给美国看的。那么我们也知道美国的实力的这种强大，所以两个国家我觉得在阅兵上这个互相这个相差很远，在实战上不知道是怎么样，这是我思考一直在想的一个问题。
好的，
主持人
刘梦熊先生，您的看法？
我倒是留意这么一个事情，因为在九月初那个习近平在中央党校中青干部培训班开班典礼里头呢，讲了58个斗争，所以我很留意他在庆祝国庆七十周年的天安门城楼那个讲话有没有贯穿这个斗争这个姿态和精神呢？结果他在天安门城楼的讲话呢，是出奇的短，出奇的四平八稳。另外一个就是不久前习近平到甘肃那个视察的时候呢，曾经出现过有人叫习近平万岁的画面，我这次呢就留意了，我看在群众游行当中，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之后，到了习近平的部分，会不会效发1984年国庆35周年？那个北京大学的学生啊，自发打出“小平您好”那样的标语来，自发的，所谓自发的，结果弄出一个“习近平万岁”的那些的标语呢，结果没有出现。所以呢，就是说那个个人崇拜的东西呢，我觉得还是在中共当今的党内啊，也是受到抵制的啊，不可以肆无忌惮的去推行的。这就是令我感触非常深的一点。
好的，陈伯坤先生，我们知道国际媒体报道这个中共建政70周年的大庆呢，几乎无一例外的把这个香港在同一天发生的这个惨烈的冲突和天安门的这个盛大庆典相对照，而且呢，往往是把香港呢作为一个更大的重点。那么您觉得这种对照如何为这个中共的庆典蒙上了这个阴影？尤其是我们知道这次大庆是习近平是希望来个肯定自己这个执政的成就，你觉得这个局面给他带来了一种什么样的尴尬？
这次的确是两个世界的对照，仿佛是一国两制的对照。在北京不仅是这个雾霭茫茫，然后是铿锵的脚步，然后有所谓的进行曲，天上的飞行表演，然后意外的掉下一个物件。北京的气氛给人是大阅兵这个所谓大游行大联欢，都是一种隆重的盛大的场面。但在香港却是催泪弹和燃烧弹的交织，烟雾弥漫，全港是遍地开花，全面冲突，警民大冲突，这两个图像可以说是相映成趣。然后这个在《环球时报》的主编胡锡进说香港的抗争者想给北京国庆添乱，说是没有添成。但这个话也反过来可以说，北京试图想这个大阅兵秀肌肉，想给香港的抗争添乱，似乎也没有成功。也就是说，谁都没摆平谁。北京搞他的大阅兵，大阅兵所展示的是两个威胁：对外是威胁文明世界，对内是威胁中国人民，包括威胁香港人民。那么香港人民的大抗争要照样进行，我行我素。那么他们香港民众的话就是：没有国庆，只有国殇。说这两个图像的对比就是：北京在搞国庆，香港在纪念国殇。
对，季寿明先生，我们知道这次阅兵的观众显然我们可以分成国内的观众和国际的观众，您觉得这两个观众群体各自有什么样不同的反应？
11月1号当日呢，所有国内啊，中国国内所有国际国内频道全开，各大城市的影院呢也开放让民众观看。当然我想首先他考虑的是要让中国全体老百姓都能看到这一场这个政治的盛会，让中国人充分感受中国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现在正走在强起来路上的这种亢奋，让中国老百姓在70年以来取得成就达到巅峰时更有自信，更有信心跟党走。那么这是在对国内，同时在国际呢，他也向国际社会宣示中国第二大那个经济体，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以强硬姿态向国际走来，这是历史潮流，没有任何力量可以阻挡。中国要向世界发出一个声音，不再退缩，不再韬光养晦，不会再屈服于霸权。还有一个重要的信号，就是月底呢，中共的这个四中全会会召开，谈论的焦点主要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国家治理体系和国家治理方式。这一次的盛会为接下来的这个治理模式奠定了基础。林欣，
好的，刘梦熊先生，您的看法对于中国大陆和香港这两地的这个强烈的冲突的画面，给国际社会呈现了一个非常不同的一个中国，那么您是怎么说？
我觉得来讲呢，就是说这次香港的那个警察打那么一枪，就把一个18岁的中五学生的左胸啊那个打了一枪了，结果成为了第二天世界主要报章的头版头条，把花了160多亿的那个北京的大阅兵大游行或者晚上的大联欢了，就是这个把它挤到头版头条本来的位置啊，给他那个挤掉了。所以呢，就这个我相信呢，那个中南海的那个领导人对于香港警方在那个10月1号那个这个那个过度武力的做法来讲呢，肯定会怪责他们小不忍则乱大谋啊，这样的一个没有这个大局观念，没有这个全局观念。所以呢，就是说那个香港那个警方这次可以是闯了一个大祸啊，那个就是说把那个应该第二天放在世界主要媒体头版头条的国庆那个70周年大阅兵的那个叫军威国威啊，本来来讲呢应该是吸引那个全球的眼光的嘛，结果就被那个香港这么一枪了那个打掉了。所以这个是说明了这个没有认同一国原则 跟没有尊重两制差异啊两大板块的冲突，就付出这样沉重的代价。
嗯，好的，陈伯公先生，我们知道现在有评论认为呢，习近平、江泽民还有胡锦涛这几任总书记哈，在天安门城楼上露面，但是绝大多数时候呢，表情都很严肃沉闷，笑容也基本上也没什么笑容，和当年毛泽东在这个阅兵时候和左右同僚这个谈笑风生、自信满满的这个风格形成非常鲜明的对照。我想听听您的观察是什么？您认为习近平这个主角这次在这个盛大表演中的表现如何？
不仅跟毛泽东时代阅兵形成对照，跟邓小平时代阅兵形成对照。邓小平当时阅兵的时候，旁边跟这个胡耀邦、赵紫阳等人也都是这个亲切交谈。这个胡耀邦还左右的这个招呼。那么这次我们看到这个习近平全程跟胡锦涛和江泽民没有互动，而且呢还拉开了相当的距离。不像以前站得比较近，还站得相当远，可能是故意这样安排。这个安排可能有几重含义，一个是本来就无话可说，因为这两任总书记啊，头天晚上不给面子，罕见地缺席了国庆招待会。也就是说，当习近平试图把江和胡降级，以为自己跟毛邓并列，然后在国际上是跟马列、毛并列，连邓小平不算数的话，结果人家也对他降级。我们看到人民大会堂很尴尬的一幕，就是招待会原先招待会五周年的时候，习近平身边坐的是左右两个前总书记，结果这一次坐的是一边是一个前政协主席李瑞环，一个是前人大委员长吴邦国，相当于习近平本人把自己降了级。而在天安门城楼上拉开距离还有个含义，那就是说习近平想突出自我，但是中国有句古话叫画虎不成反类犬，这种突出自我，以为自己中心位置了不起，独当一面啊，这个是唯一的中心，反而呢让人感觉到就是孤家寡人。另外呢，也有人说这个天安门城楼上站得稀稀拉拉，也恐怕是外宾缺少的原因，因为是罕见的70年没有来外宾。有人做了一个统计，说邓小平1984年阅兵的时候，这个外宾有100多人，然后到了江泽民1999年大阅兵的时候呢，是外宾是70多个国家。然后到了胡锦涛呢，2009年这个阅兵呢是40多个国家的这个外宾，到了习近平这次是零外宾，不是请不起，也不是请不来，要请来的全都是流氓政权，什么金正恩呐、什么这个普京呐、或者是塔利班呐、这人站上面很难看，说干脆就不请了。说也许说外宾不在，所以呢就显得稀稀拉拉。这样一个稀稀拉拉，跟天安门城楼上的两句标语很不相称。两句标语口号，其中一句口号"世界人民大团结万岁"，请问世界人民在哪里？后来59个方队，最后一个方队叫人类命运共同体，那人们又问命运共同体在哪里，连一个外宾都没有。说这种孤立的处境啊，习近平自我制造的孤立处境，沾沾自喜，还以为实际上已经成了国内外的众矢之的。
嗯，好，听听季作明先生您的观察是什么。
我是觉得这次盛会的主题非常明确，基本上就是围绕着一个主角那个展现和着重强调的是核心，所以其他人都已经不重要了，那个其他人都是点缀。所以刚才宁馨你讲的这种提示，我就觉得这都已经不在这个现在的执政者的考虑之中。万难兴邦，主心国很重要，这是他们可能是想强调的。所以这一场盛会起码在表面上，在中共的领导层围绕着习核心达到了一个统一思想、统一步伐、统一行动的这么一个目的，这个是改革开放以来从未有过的集中或者集权的这个效果，就是要告诉大家这是个新时代。我想这个强烈的信息这一次盛会做到了。
嗯，好的。刘梦熊先生，您觉得这次国庆阅兵像陈伯公先生提到没有外宾，您觉得和中国今天在国际社会的处境有没有关系呢？
当然有了，现在也有了，就你这个大陆跟那个台湾关系那么紧张，那个内地跟香港的关系也那么紧张，中国跟美国的关系也那么紧张啊、等等。所以呢，就是说改革开放40年来，我看我们的国际处境啊，现在是最为那个艰险的。不过来讲呢，我印象很深刻的一点就是说，众所周知，那个中共主政70年，其实成就最大就是改革开放这个40年嘛。但是这个40年改革开放当中，有一个大工程就是什么呢？私营企业。今天的私营企业已经占了50%的 GDP。 60%的税收，70%的科技创新，80%的就业，90%的那个新增的那个企业，占了这么大的分量，但是居然在那个大游行当中没有看到有一辆那个花车是以这个私营企业来为主体的，显示凸显他们对国家那个改革开放的贡献，这我就觉得很遗憾。另外有群众也嘲笑说，哎，怎么没有看到城管呢？那个队伍的方阵呢？这样，所以呢，这也是他们那个比较关心猪肉的价格那个比较那个关心多一点。
嗯，好的，陈伯坤先生，我们知道这次阅兵之后呢，西方国家的注意力都集中在这个展示的武器装备上，很多西方媒体的解读就是说呢，中国要做这个世界霸主，那么也有很多分析认为中国展示的这个武器呢，是把美国作为假想敌，想听听您的看法。
不仅是把美国作为假想敌，而且把全世界作为假想敌。因为这次展示的武器中啊，有两款是最新的，一个叫东风41洲际导弹，号称原先说号称能打到美国本土，现在号称能打到世界上任何角落。还有一个所谓的战略轰炸机轰6N，号称是这个远程战略轰炸机，也是能够飞到世界任何角落。这就形成了一个反讽，就中共的潜台词：什么叫人类命运共同体？这共同体就是你跟我好，那就好；不好，我的洲际导弹伺候，我的轰6N伺候，这就是这个捆绑。就是说，如果你不接受我输出专制和独裁，不接受我输出一带一路，或者是不承认我这个一党专政，我们的友好的方式，我们捆绑在民营共同体，就是拿核武器的捆绑，拿洲际导弹的捆绑。洲际导弹可以搭载核武器，可以毁灭整个世界。所以中共发出的信息无外乎如此，这跟北朝鲜金正恩发出的信息完全是有得一拼。北朝鲜金正恩不管在国际上怎么孤立，他要求国际社会承认他这个金家政权，这个独裁政权。那么这个如果你不承认不解决我的这个经济困难，我就准备用这个核武器导弹来轰你。另外我刚才想回应季先生的这个两句话哈，事实上这次我们看到这个国庆之后出现了个奇妙的现象，对习近平来说是满城尽带黄金甲展示军力，但是在中国的互联网上却是满屏尽赞朱胡温。现在网络上全部是称赞朱镕基，称赞尤其称赞胡锦涛温家宝的帖子到处都是，以至于习家军网信办不得不去那个禁止评论删帖子，到处是十景八宝粥啊，就是怀念这个胡温时代，说胡温时代低调务实，是这中国的文景之治，而且说这个胡锦涛是不折腾，温家宝是这个地震一有地震天灾人祸就到了现场，而现在的领导人根本天灾也好，地震也好，洪水也好，是大爆炸也好，根本就不会现身，所以说是瞎折腾。说这样一个对比呢，是习近平白忙了，这个胡温朱成了主角。所以习先生的两句话反过来说，没有达到统一的立场，反而是分裂，没有达到这个所谓维护习近平，反而是让习近平陷于了孤立。
嗯，好的，季寿明先生，我们知道现在有海外的评论认为，就是中国这种就是展现军事实力秀肌肉的做法，让国际社会感到威胁哈，而不是认同习近平一再强调的这个所谓命运共同体。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说呢，有人认为这场劳民伤财的这个大戏呢，反而从一定程度上伤害了中国的国际形象和影响力，您的看法是什么？
那个这一次的这个盛会呢，基本上就把邓小平原来所说的韬光养晦在国际上的这样一个战略思想给扔掉了。所以呢，现在的中国基本上不会照顾国际观感，国际上如何评论那是国际的事，关起门来国际说了不算，啊，他就觉得这个关起门来我就是老大。那么在国际上还是要讲实力的。那么在作为世界上中国是第二大经济体，中北京目前仍然还有些实力在国际上有话语权。所以呢，这个人类命运共同体啊，我在想可能这个从北京这个角度来说，不是我跟你同命运，而是你跟我共命运。所以我认为北京基本上的原则就是走自己的路，不跟着国际舆论起舞，就好像你说你的，我做我的，关起门来我就是老大，大概就是这么一个，一种这个 我看到的可能的一个现象。
嗯，刘木雄先生，我知道这次游行的还有一个看点呢，就是多位这个红色后代哈、出现在这个游行队伍当中，比如说毛泽东、朱德、周恩来、陈云、邓小平的后人，甚至包括薄一波的儿子薄熙来的这个兄弟薄熙勇也出现在游行队伍中。那么您对这项内容您是怎么看的？您觉得它的用意是什么？
他的用意当然是所谓的不忘初心啊，继承这个红色基因，他是想说明这么一个主题。但是同样来讲呢，这个一个表现呢、又露出了一个马脚。这个马脚是什么呢？就是一贯性的这个歪曲历史、伪造历史、掩盖历史。为什么呢？因为你既然来讲，连薄一波那些人的照片都那个弄出来啊，那么十大元帅当中的那个林彪啊，那个战功赫赫的，为什么没有他的这个的照片那么弄出来呢？还有你像薄一波的充其量也就到最高就是中央顾问委员会的那个副主任而已。那为什么做过中共中央总书记的那个赵紫阳啊、胡耀邦，以及做过中共中央总书主席的华国锋啊，他们三个人的那个相册没有那个挂出来，没有他们的后人在那个画册上面呢？所以我觉得这种啊选择性的来讲呢，把一些那个开国功臣那个弄出来，而有意的去抹杀那个否定另外一些其实对那个共和国的那个成立以及建设都立有汗马功劳的啊，尤其是这个改革形象很鲜明突出的啊胡耀邦啊、那个赵紫阳啊那些啊，把他抹杀了，以及把那个打倒四人帮立下那个大功的那个华国锋啊，做过中共中央主席、国务院总中央军委主席的嘛，你为什么又不把他们那个像那个挂起来，那个让他们的那个后人了啊参加这个花街那个游行的这样？所以这些也反过来就令人不能信服的。
嗯，好的。陈伯公先生，从形势来看，很多海外的中国人认为这次的阅兵呢，游行风格平庸哈，而且色彩呢很俗艳，体现的是一种北韩式的这个集权美学，而且内容上呢也没什么新意，间接的反映了这个习时代的这个思想禁锢和倒退。您认为从这次表现形式来看，这次阅兵游行的看点是什么？
对，集权主义美学，近的看来是北朝鲜，远的看是纳粹德国。那么纳粹德国在搞集权主义美学的时候，多名的这个著名的导演、艺术家、音乐家，甚至包括卡拉扬那样的人都去捧场，甚至有这个非常有名的作曲家去作曲，叫这个大概叫纳粹那样的进行曲吧，党国之类的进行曲。那么纳粹德国创造了个集权主义美学之后，认为要展示强权，展示一党专政，展示这个对内镇压、对外威胁的实力啊，就是大阅兵。说可以说纳粹德国开了先河，后来的这个前苏联共产党国家都效仿。那么今天的这个中国仍然在这个搞大阅兵，搞大阅兵的时候是无外乎就是把纳粹和北朝鲜这个集权主义美学发挥的极点，甚至请了中国最有名的导演张艺谋出来导演这个所谓的大游行。所以这个彰显呢，当然这个东西没有出奇怪，它并没有超越金正恩，也没有超越纳粹德国，彰显的这个武力也不见得战无不胜。纳粹德国后来是一败涂地，在世界的围堵下，那么金正恩也根本就越不出国门，也就是吓吓自己的老百姓而已。所以今天这个习近平彰显了这个国力，人们都说这个你阅兵跟这个实际的战力相比来说并不是两回事，你的士兵能够参加阅兵，能够晒得焦黑，能够齐声乱喊乱叫，但是并不意味着面对美军的时候你就有那么勇敢，你就有那么能拼，况且你这个阅兵的成分也是非常少，而且这个空中这个战机出事显示你这个装备落后或者是训练有重大的漏洞等等。那么刚才我补充那个刘先生的一句话，刘先生讲得很好，除了这个薄一波的画像的出现和薄熙勇的出现，习近平权力斗争的失败被迫向各派妥协的一个标志。都不仅这个妥协是摆出了江泽民、胡锦涛的画像，在之前的宣传中没有胡锦涛、江泽民，那么最后一刻可能达成了这个平衡，要摆出他们的画像，习近平也就是其中之一。那么另外呢，由于各派斗争激烈，反西派势力越来越壮大，最后也不得不去讨好薄家，连一个打入大牢的薄熙来他的兄弟、他的父亲都在大游行的场面中出现，这是一种示好，是一种讨好，可以凸显了习近平在这次70大周年之际权力斗争的衰败，整个的权势的衰落。
好的，待会儿我最后再会请三位嘉宾分别来评论一下。我们知道六四三十周年、中共建政七十周年这两个大关口现在都过去了，接下来要请各位点评一下，观察习近平执政的大关口下面是什么，最大的看点是什么。不过在请各位评论之前呢，我想请引用两位网友今天参加节目的评论。一位叫鱼次郎的网友，他说呢，阅兵呢就是表演给外国政府看的，是用来威吓外国的警告，所以中共口中的所谓没邀请外宾，只是邀请不到外宾的借口而已。这说明当今世界各国无一例外要和中国划清界限的态度。他说中共十一以前不敢出兵镇压香港，现在看到各国不出席的表态之后，中共就更不敢有大的动作了。还有一位叫 Dom Free 的网友，他说苏俄、北韩、中共都一样，喜好搞大，大撒逼、大阅兵、大清洗、大跃进，集权国家的共同逻辑。他说川普也想搞大，但是国会不理他，这就是权力分散被约束的好处。好，接下来我想请三位嘉宾，首先请季硕明先生来跟我们分析一下。我们知道现在中国等于两个大关过了，六四还有七十周年，见证七十周年，你觉得下一个观察执政习近平执政的一个最大的观察点，或者是说他最大的关口，或者说最大的考验是什么？
去四中全会会把这个七十年来，尤其是习近平执政以来的一个这个整个中国发展建设的一个模式会总结出来，这就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治理体制和治理模式。但这个治理模式要一个很大的一个考验，就是经济的考验。中国经济这个在这几年，在我们看到在不断的走下坡，而且失业率在上升，那么外资纷纷撤走，那么这个今年那个接下去到年底就可以看出中国的经济是进入了那个寒冬期，还是它能够维持多久，那个这个才是真正的这个执政体制能不能牢固和稳定的一个大考验。
好的，刘梦熊先生，您觉得习近平下一个大关口是什么？
下个大关口就很简单嘛，就是说能不能摆脱这个内外交困的局面。内就是指现在中国的经济面临什么呢？外资撤离潮，这种最重要是这个产业链的撤离。第二是这个企业倒闭潮，那个工人失业潮，地方政府的财税失血潮，然后来讲呢，就是说债务爆包潮，人民币贬值潮，通货膨胀潮，那是以猪肉的价格猛涨为标志的。那个怎么样应付这个经济下行这个压力，这是四十年来改革开放里头的最严重的一个经济的这个困难，搞不好就会打回去那个毛泽东那个就是这个所谓的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那个年月改革开放四十年的好日子尽头了，就变成要过几日子苦日子。这是一个所谓外关系，什么叫做中美关系？邓小平曾经讲过，中国对外关系最重要是中美关系，中国对外开放最重要是对美开放。那么这个中美这个贸易那个总磋商里头能不能达成协议，或者是谈判破裂蔓延到那个科技战金融战以及那个人权战那个意识形态的全面的冷战，这是很重要的一个考验。所以呢，就是说内是这个经济困难能不能扭转那个下滑的压力，外就是能不能把中美关系那个的管控分歧，而不是要那个让那个分歧失控。
好的，
这两大关口我觉得就是对习近平执政的最大考验。
好，陈伯文先生请简短一些。
那这个十一过后呢，对习近平来说两大关口，一个是香港事态能否平息，再一个是美中贸易战能否止战。但是习近平的方法显然是这个相反，因为他是反而把自己的重点放在党内权力斗争上。我们看到十一前九月十五号，求是杂志发表一篇文章，是习近平五年前的文章，表示承认呢任期制这个说是废除了事实上的终身制，向党内各派示好。在九月三十晚上的国庆招待会上大讲团结，五六段发言，有两段讲团结，跟九月三号党校的讲话五十八次讲斗争不同。但是十一刚结束，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另一篇文章，是去年一月份的文章， 这个文章又开始大讲斗争，说伟大斗争，而且说刀刃向内，要这个防止祸起萧墙，就表示呢他要学毛泽东，尽管我经济搞得一塌糊涂，然后中美关系这个尖锐对立，然后香港也闯下大祸，但是我最重要是巩固权力，我是治国无方，但是我弄权有术，只要我是权力斗争的赢家，我就是所有这个赢家通吃，所有的这个赢家。所以习近平下段时间仍然要放在党内，要搞党内权力斗争，恐怕他要跟各派宣战，然后看是否这个鹿死谁家。
嗯，好的，观众朋友，有关十一大阅兵呢，我们就谈到这里。接下来我们要谈一谈十一之后，北京对香港是否更趋强硬？请您不要离开，我们马上回来。
No, you're first. We're gonna shuffle to camera three, right?
人这样站出来，而能够因此能够产生带动的作用，我觉得这值得鼓励的。
很多外国人觉得不是日本，而是中国改变的那个现状。
你把真相至少让大家知道。中国政府一直我觉得没有去重视。
最坏的估计，目前看来最多是擦枪走火。
我觉得这个说的不对。十月四号的焦点对话节目，我是宁馨。十一之后，中共不再担心香港问题影响国庆气氛，处理抗议示威的手法趋于强硬。十月四号，香港特首林郑月娥宣布将实施禁止蒙面法，引发新一轮的大规模抗议。此外，路透社得到的文件显示，香港警方在十月一日前修改了警方条例，给予警察使用武力的更大权限。那么禁止蒙面和放宽警察权限，是否意味着中共对于香港抗议者的镇压升级？香港民主派人士表示，通过启动紧急法来制定禁止蒙面法，是香港走向集权社会的第一步，这种担忧有没有道理？我们接着来讨论这些问题。但是在开始讨论之前呢，我们先连线人在香港铜锣湾的美国之音记者李怡华，请他为我们介绍禁止蒙面法在香港引发新一轮抗议的情况。怡华你好。好，怡华，现在那边情况比较混乱哈，现在暂时还不能跟我们做连线。那么首先我想请各位嘉宾来跟我们点评。首先请刘梦熊先生来跟我们分析一下。那么很多人早前就担心说，由于不再顾忌香港问题影响国庆，十一之后中共对于香港抗议者的镇压呢会升级。那么现在港府推出这个禁止蒙面法，你觉得是不是坐实了这个担忧？
当然是坐实了这个担忧。当然，如果从那个单纯从止暴制乱这样的一个角度来讲，那么面对那个这个最近越来越多的那个那个暴力冲击警方的那个防线啊，的那个形势毁坏啊，破坏公共的这个交通设施啊等等这些的乱象来讲呢，那你制定这个反蒙面法、禁止蒙面法来讲呢，有它在这个策略上、战术上的需要，但是另外一方面来讲呢，这只是治标不治本，根本香港的乱局啊，罪魁祸首就是林郑月娥，他搞那个逃犯修例之后，引发了这么多的问题，引起了五大诉求，五大诉求之后呢，他又坚持权力的傲慢，没有去正面的、去这个为这个民众的这个诉求啊，去进行那个沟通啊，去面对啊，那个没有这个关切。政治是妥协的艺术，这个做法，所以呢，到了现在来讲呢，他没有从自己的那个管制里头的措施里头啊，对面对那个群众剩下的四大诉求里头啊，去找怎么去找到一个平衡点，结果呢，就方式来讲呢，搞这样那个反蒙面法，所以这个治标不治本。另外，对于警察里头的过度使用武力，以及那个警科、警黑勾结这些东西，也没有相应的措施，没有做到的平衡，所以呢，引起了社会新的那个民愤啊，这就是原因。
好的，在我请郑硕明先生来评论之前呢，我想首先还是请我们人在香港铜锣湾的美国之音记者李怡华为我们介绍禁止蒙面法在香港现在引发新一轮的很多的这个抗议。那么，李怡华，请你跟我们介绍一下情况，怡华。
好的，宁馨，现在记者所在位置就是在香港的铜锣湾，大家可以看得到我身后呢有大批的这个示威者还有抗议者。大家呢，尽管这个今天下午三点钟的时候呢，香港特首林郑月娥是召开了记者会，宣布要这个引用紧急法来制定立反蒙面法，那么这个生效的日期就是在明天10月5号。那么这个现在记者所在的这个位置铜锣湾呢，已经有地铁站的三个出口呢都已经这个起火，那么相信是这个抗议者呢，他们这个为了抗议他们的这个不满而纵火。那么这个多个地铁站呢，事实上在香港也已经今天已经关闭了。那么所有的这个赛马会的这个赛事呢，在下午5点半也提早了关门。那么据记者所掌握到的资讯呢，行政署呢也向那个所有的这个政府雇员发出了通知，在下午3点半以后就可以提早下班。那么可以看得出来，香港政府似乎也预料到了这个法在宣布之后会引起香港民众强烈的反弹。那么就像刚刚您所提到的，这个法在林郑月娥宣布之后呢，是引发了香港各地的开花。那么今天晚上这个目前呢，这个在铜锣湾的现场还有许多的这个抗议者，刚刚采访的过程当中有一名戴着口罩的这个示威者就告诉美国之音说，尽管这个法上路了，他明天继续还是会选择戴口罩来出来抗议，并且表达他们的诉求。值得关注的是，在今天的口号当中多了一项叫做解散政府刻不容缓。除此之外呢，他们也现在呼吁政府呢能够除了解散警队之外也要解散政府。他们认为这个香港政府现在已经不能够再代表香港人民的诉求。与此同时呢，他们也认为这个林郑月娥她的这项法律并不会对他们的这个示威活动产生任何的影响，他们也会表示会继续会抗争到底。以上是记者在现场所掌握到的有关情况，时间交还给主持人。
好的，谢谢美国之音记者李一华从香港铜锣湾发来的这个现场报道。我想请记者明先生接着来评论一下，您觉得这个禁止蒙面法对于香港这个局势的恶化或者这个冲突的这个升温会不会再加一把火？
蒙面法呢，它目的是为了止暴制乱，就是现在香港这个局面政府控制不了，希望用这个法律来进行这个改变。那个这个事件我觉得很诡异，就是原来是撤销了一个修例一个法案，现在又应用了一个那个紧急法来制定一个蒙面法，就等于说又新推出了一个半的这个法律，那个法律这个撤销一个法案，退了一步又进了两步。那么当然就是如果说能够达到止损暴力的这个状况，我觉得任何方式都是正确的。问题是这个禁蒙面法恐怕是做不到。刚刚那个美国之音的记者在前线的采访也是说明了年轻人现在不怕砸抓起不到这个阻吓的作用。因为为什么呢？这个蒙面法的最高判刑是1年，然后呢这个非法集会游行那个最高可能是要那个3年，那暴动罪是10年，所以他照样蒙面，你照样抓不到他，这么多人上街，你还是判不了他的这个罪行。那么，所以这个起不到这个阻吓作用。那么，现在基本上我了解的香港已经是下午就要求12地四面开花，那个出现这样的状况，警察基本上还是按兵不动。估计警方可能会要到凌晨可以执行蒙面法的时候会大举这个出动。那么但是这个香港的年轻人已经说了可能会持续的，包括这个6号后天他会这个要求在港岛这边有大规模的这个示威游行，当然这个没有向警方做出申请，所以这个有可能这个法案出来以后反而激化了矛盾，那个会有这样的一个不乐观的情况出现。
好的，陈伯公先生，我们知道现在香港的民主派人士表示呢，香港政府是通过启动这个紧急法来订立这个禁蒙面法，那么这是香港迈向这个集权社会的第一步，因为政府日后就可以循例进一步的用这个紧急法来钳制香港人的自由，例如说延长被捕者的拘押期啦，甚至取消这个区域会选举等等，都可以根据紧急法来实施。那么您的看法是什么？
这个林郑月娥这个宣布呢，显然是从北京领命，因为前两天我们看到林郑月娥去了北京，在天安门城楼上出现，嬉皮的笑脸的参加了过这个国庆大典，他的嬉皮笑脸呢，跟其他领导人的心事重重啊，各怀心事，各怀意志，形成了对照。其他中国领导人新老领导人呢，都沉浸在这个权力斗争的氛围中，而他一个人呢，这个嬉皮笑脸，这个嬉皮笑脸被香港人批评为冷血无情、卑躬屈膝，或者说卖主求荣。那么他显然在北京领命，所以说有北京的支持，他才回到香港做了这个宣布。而这个宣布呢，显示了北京的一个企图。北京的企图就在据说解放军已经增加了一倍在驻港解放军，但是先不用动用解放军，仍然是由特区政府和警队来这个搞香港。那么其中一个就试一试这个紧急法能不能起到作用，就是基本上中共是想通过当地的阴招损招来这个镇压港人，叫另类镇压、另类戒严。所以紧急法的启用就是另类戒严。那么这个修法，这个所谓蒙面这个修法出来之后，关键是双重标准，他对人民说不准蒙面，但对警察并不限制，而且说警察可以是网开一面。那这样的话就是这个警察不仅可以蒙面以免他的身份，而且按照香港过去的法律，他应该是出示警徽警号，他已经不出示了，已经属于违法了，那么警察现在就可以蒙面来这个对待不蒙面的香港人。所以说这个不公平，这个不对称，显然是会只会火上浇油，更大的愤怒。而香港民众有700万，现在大多数处于反对状态。那么如果有个法不自重的这个原理，如果大家都蒙面都戴口罩，看你究竟抓谁，你的监狱能装得下吗？你这个警署有300个人都来戴面罩，说这样的修法完全无效，只会激化事态的这个继续发展。
嗯，好的，刘梦雄先生，我想请您也评论一下刚才陈伯公先生提到这个警力和这个抗议者不对称的情况，就是警察他现在可以隐藏他自己的证件，但是抗议者呢去必须暴露他们的身份。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知道这个路透社取得的这个文件显示呢，香港警方是在10月1号以前哈修改了这个警方的这个规定，给予这个警察使用武力的更大的权限。那么大家对于这个警方修改这个规定的时机，也是觉得有很多的这个玄机在里面。您的看法是什么？
我的看法就是说，本来政治问题就应该政治解决，但是林郑月娥呢，这正路不走，走歪路，他的政治问题用治安来解决，用警察来解决，所以呢，禁止蒙面法这个出来啊，这个是。禁止蒙面法它是什么？根据紧急法律里头那个提出来，而紧急法律呢就赋予这个行政长官了以前是港独嘛，这是1922年那个海员罢工之后啊，那个当时的殖民那个政府那个提出来的。那么到现在来讲呢，已经是整整啊97年那个只是在1967年暴动的时候用过一次。好，现在把它拿出来的时候呢，不在他的要害不在于这个禁止蒙面这点，而是说根据个紧急法案来讲呢，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有权啊去冻结任何企业任何人的私人财产，也禁止任何人的出境或者入境，甚至来讲呢，可以把那个拘留从现在的48小时就在那个往后延长，甚至可以根据这个紧急法案来讲呢，有权去查封某些报馆某些电台某些那个媒体等等，就是给了那个港独一个至高无上的独裁者这样的一个权利。所以这个是不是对中香港这个国际金融中心的那个地位和优势就做那个致命的一击。所以要害就在这里。所以呢，那个逃犯条例的修订我们为他那个撤回了，但是赶走了一匹狼，现在呢他就那个紧急法案又来了一个老虎。所以香港的民众的愤怒里头呢，就是这个有增无减所以这个古语说那个与其扬汤止沸，不如这个釜底抽薪。你林郑月娥因为要为对于这个群众的五大诉求给予正面的回应拿出妥协精神，比如说成立独立的调查委员会，你林郑月娥以及那个律政司司长郑若骅、保安局局长那个李家超以及行政会议汤家华，这些对于这次的修例这个风暴负有不容推卸责任，这些官员一定问责下台。那么自然我觉得香港的暴力冲击就会平静下来了。 你独立调查委员会都不成立啊，那些问责官员又不下台。2003年的时候啊，那个23条立法那个失败，人家都有财政司司长那个梁锦松啊，保安局局长叶刘淑仪啊，卫生福利局局长那个杨永强，起码三顶乌纱帽都下来。后来董建华本身也脚痛下台嘛，但是呢，搞出一个对香港史无前例的浩劫这样的这个修例风暴，居然没有任何官员问责下台，这个本身就已经是不妥当了。所以
好的，刘伯修先生，我想听听，让我们听听季硕明先生的这个看法。季硕明先生，我们知道，就在前几天的这个国庆招待会上，习近平还表态说要继续贯彻一国两制，要继续贯彻港人治港。那么当时呢，还有人把这番讲话呢解读为习近平在对香港放软姿态，但是现在事实上却好像是刚刚相反。听听您的看法。
确实是这样。现在我一边做节目，我听到窗外啊，这个屋外就是警笛声声，那个这种这个让人那个揪心的这个警笛声，就而且又是在刚刚这个警察的这个有关的这个使用武力的指引又做了一些调升，这个使用武力的门槛越来越低，就是再加上今天的修例的这种紧张状况，这个新放出来的那个法律的这种紧张状况，我觉得今天一定是个不平之夜。那么习近平在这个招待会上和在国庆这个讲话当中，都对这个香港一国两制，对香港的状况没有做回避。那个他讲了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那个跟2014年那个时候的香港白皮书上的这个高度自治不是全面自治的这样的一个表态有些不一样，又回归了原来基本法的这样的一种表态。但从宏观上来讲都是没有问题的，这和香港现在发生的情况不矛盾呀。他会说这个止暴制乱、加大镇压就是为了繁荣稳定。那习近平在国庆大典上还讲了要继续保持香港的繁荣稳定，那么用什么来保持？就是用镇压来保持香港的稳定。那个镇压的目的就是对暴徒的镇压，就是为了繁荣稳定。他完全可以这么说。那谁能说这个是错的呢？这个不会是错。问题是止暴制乱，暴和乱是什么原因引起的？那不从根本上去找原因，基本上就是。只许州官放火，不能让百姓点灯。止暴制乱有很多方式，强群治乱、以暴制暴也是一种。那个妥协对话，那个对这个暴徒要恨，对一般的民意你要去回应，那这个他都做不到，回应做不到，就是用强权和暴力，他就很痛快，因为有权力的统治者。其实最喜欢用简单的镇压的方式，但是这种方式往往是效果很差的。
好的，陈伯公先生，我们知道过去几个月来，这个说到以暴制暴哈，这个香港警察的这个暴力手段是越来越恶劣。那么有一种海外有一种分析认为呢，就是北京和香港的强硬派是通过这个香港警察的暴力来挑动这个民众的反弹，然后再以这个民众的反弹为口实呢，来进行更为严厉的镇压。那么你的看法是什么？
对，刚才季先生讲得很好，自暴自乱必须找到原因、前因后果啊，先后顺序是什么？我们看到香港民众在开始抗争的时候，100万人大游行也好，200万人大游行也好，都是和平、有序、守法的，理性的。后来这个170万人呢，流水式大集会也是和平、有序、集会，这个守法。暴力这个先后顺序，首先是警方滥用暴力，导致了民众勇武派的这个反抗，正当防卫、自卫还击，双方不对称的装备。最严重的是，这个7月21号，这个白狼和这个元朗白衣人事件，黑社会、共产党支持黑社会无差别攻击市民，激化了事态，使事态升级。再一个就是8月31号，831太子站封闭式的这个警方滥用暴力，这个殴打，这个甚至说有人死亡或者重伤，这个消息所刺激了这个香港民众，说香港民众分三派，这个合理非派。 和平理性非暴力，勇武派主张正当防卫自由环境，还有一种蓝草派，蓝草派呢就是同归于尽。我们香港人自己创造的东方之珠，我们自己创造的亚洲四小龙，凭什么就白白的送给你们共产党？你们既要得香港人的好处，又要剥夺香港人的自由，没那么好。要么就大家同归于尽，砸烂了也不会把这个东方之珠，这个亚洲四小龙给你。所以现在可以说冤有头债有主，你要处理一个问题啊，你必须从源头上处理。法国的这个黄马甲就是一个例子，黄马甲闹得那么凶，打砸抢烧，那远胜于这个香港民众，甚至商铺关门了，他们把商铺打开去拿东西出来烧。但是法国的政府，法国是个民主国家，总统马克龙采取的是怀柔手段，到民间跟民众中去对话，然后举行全国性的大辩论，最后推出了这个治理方案，基本上大多数的满足了黄马甲民众的这个诉求，最后还在政治上调整这个结构选举啊，让小党有这个进入这个议会的这个席位和门槛。所以这些法国这么轰惊天动地的黄马甲这个抗争都可以平息下来。中共要在香港平息，只有一个选择，符合香港民众的诉求，五大诉求也好，几大诉求，尤其其中两个，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还有双普选。如果中共不能在香港实行双普选，就意味着中共绝对不会允许中国民主化。所以妨碍中国民主化，今天的习近平是把中国拉向倒退，还想把香港拉向倒退，这是问题的实质。如果回避这个问题的实质，完全不能解决香港问题，只会使这个京港两地的矛盾和冲突继续的扩大。
嗯，好的，刘牧兄，现在外媒有一些传言，认为现在的这个执法港警这个暴力非常的恶劣哈。那么他们认为有的是内地的警察，比如像广东的警察、粤语的这个说能说粤语的警察去支援的，所以呢有这个执法内地化的这个趋势。我不知道您在香港那边有没有觉得有相关的这个证据来说明这一点？
有那个警察的那个内部。有正义感的人呢，这一两天呢，就是在网上写了一些揭露内幕的东西，说他本人呢，他本身是现役的警察，他说呢，不知道和什么原因，就是上级就叫他把他的这个的肩章啊，以及号那个那个警员号那些呢，就那个拿出来，让他放假。结果呢，他都很怀疑是不是去给了另外一些人用呢？结果呢，甚至那个那时候骚乱了，来到他自己那个警署管辖的地区，他都不让他来去上班，反而叫他放假。到最后来讲呢，就是说他都看见一些啊，就是说蒙着面面罩的那些同事啊同袍那个回来，那么想跟他打招呼呢，他们那帮人呢就一声不响。结果呢，后来到那个所谓的那个洗手间的时候呢，就是说有人说听到他们之间是互相讲普通话的。所以他就作为一个现役的警员了，就怀疑是不是他的这个警员证啊那些的是借给了那个内地渗透进来香港警队的一些内地的武警呢，他本身在这一两天就发出在网络上啊就写了这个内幕出来。所以呢，我觉得来讲呢，这也是那个有这个非常可疑的。但是归根结底，我觉得港府它本身在这个修例这个风暴里的所犯的错误，这个根子在北京卸港系统啊，这几年来做的错误，从那个从2014年的610白皮书欲法无据的提出全面管制权，到乱搬龙门的违反基本法附件一附件二的831决定一笔勾销了港人的双普选的权利，一直发展到什么中英联合声明过时失效这些谬论，然后的铜锣湾书店事件，一直到这个修例，所以这些一个一个的左的错误，核心的问题知道不尊重两制差异，所以港人的忍耐到了那个忍无可忍的那个临界点，所以就这次的修例就爆发出来。所以呢，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我们要看到这个根本问题，所以一定要按照基本法第45条、第18条和附件一附件二落实个双普选，才是把香港的那个深层次的矛盾加以解决的不二法门。
嗯， 好的，季寿明先生，我们再谈一谈，因为时间不多，请各位发言略微简短一些。那么就是大家觉得中共呢，除了在这个政治方面的这个可能会加强对香港的这个打压以外，经济方面好像也开始有一些布局哈。比如说中共最近敦促这个近百家大型国企进驻香港，那么名义呢是要为香港提供更多的这个就业机会，还有稳定这个金融市场。但是很多人担心呢，北京会要进一步控制香港的经济。我想听听季寿明先生您的看法是什么？
这个香港经济的主体呢，在回归以后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就回归前基本上是外资，这个是香港的经济主体。回归以后，那些年来基本上华资把那个外资给赶走了。那么现在呢，就是近些年来呢，基本上是中资把华资给取代了。那么你包括这个金融系统，香港的金融系统，香港的这个银行基本上都是内地的国有银行，那个包括像民生的那些民间的这个民营的银行金融机构进驻香港，在控制这个整个香港的这个金融命脉。这个实际上已经是有这样的倾向，那现在可能是会更加大这样的一个力度。如果按照基本法，按照市场规律去做，这些都应该没有问题的。那香港国有化的趋势正好配合到内地正在悄悄发生变化的大型民营企业国有化的这样的一种趋势，所以这个经济发展，这个国有控制，我认为未来的趋势，香港和内地可能是一脉相承。
嗯，好的。陈伯公先生，我们知道在一个反送中运动的早期哈，很多人判断呢中共不会血腥镇压这个抗议活动，因为中共高层呢希望保留香港这个国际金融的地位。但是如果从我们现在看到中共比如说推进紧密，还有加大这个紧急法的实施，然后在经济上呢又让国企进驻，收回私人土地等等，是不是意味着就是在控制香港和在保护香港国际金融地位这两者之间，中共是远远希望就是更看重控制香港？那么您的看法是什么？
现在的这个习近平政府很显然是通过各种手段，综合性的手段在对付香港，这个排除了双普选的可能，排除了答应这个香港民众的诉求的可能。那么前段时间我在体制内得到一个消息，当有人把一个意见反映上去，说中共应该是回到这个中英联合声明，回到一国两制，回到这个基本法，让香港实行双普选，事态可以平息，就习近平本人做了一个表态，他说偏偏不能把他们惯坏了，说是什么以为爱哭的孩子就有奶吃，说他这种思维就决定了完全不会换位思考，不会站在香港人的角度来考虑问题，完全自己的权威来讲问题，主观意识代替客观事实。说他做出了这个选择，目前看来将会进一步的这个加剧香港事态的这个恶化。这个一方面香港只有三万警队，应付这个700万人的抗争它是不够的。这个港府也说是3万警队力量不够，但是为什么现在香港警方这么疯狂呢？刚才刘先生也讲了，就是应该是大量的公安、内地公安、这个地下党、便衣，甚至黑社会混进了警队。那么这个甚至于这个驻港部队增加人数啊，半夜三更也可能换上这个警方的服装上街这个事情。说香港这个警察越来越疯狂，证实了这个恐怕香港警察已经发生了变化。这已经不是香港的警队，因为香港警队过去要享有崇高的声望，在亚洲被评为最好的警队，最有纪律、最文明的警队。现在已经变到在街上乱打人、乱抓人，甚至真枪实弹的射击人。这个完全可能他这个成分已经是中共的成分，说这叫另类镇压、另类戒严。那么刚才提到土地问题，那么这个季先生提到这个中资，实际上中资就是国营企业，就是权贵企业。中共在香港这个重大的问题就是回归之后呢，把香港变成了权贵的洗钱中心。我们列举几任的政治局委员、几任的政治局常委，他们在香港都有他们的家族利益，有他们的这个股票，有他们的企业，有他们的豪宅。仅习近平家族，经过《纽约时报》和国际媒体的多次报道，他在家族就在那里有10套豪宅，这个地理位置、这个楼层、这个面积都非常清楚，总价值6.7亿这个港元。那么他们在那里既得利，所以说已经垄断了香港半个经济河山，这个股票和这个，现在还嫌不够，还要继续的去垄断，下令去垄断这个香港的经济，甚至要香港的本地的商人交出土地，搞第二次这个土改，在国内搞的是公私合营，在香港搞这个另类土改，这都是习近平政权想文革、想毛泽东时代回归的一个表现。 这样的做法有可能制造一个津巴布韦或者委内瑞拉，津巴布韦就这么干，把这个白人的土地收回，以为来帮助什么津巴布韦的这个黑人这个或者穷人，结果这个津巴布韦首先统治者大贪特贪洗钱，然后这个穷人没得到好处，急剧的这个贫困，然后白人被赶走，津巴布韦整体的崩溃，这个通货膨胀达到是1%多少亿来计。委内瑞拉也出现了同样的情况，说今天习近平在香港如果这样做法去搞土地改革土地革命打地主斗地主的话，有可能导致一个非常灾难性的后果，在若干年之后会显现出来。
好的，因为时间关系呢，我们这部分的讨论不得不结束了。那么我想引用一位网友的评论呢，一位香港网友的评论来结束今天的讨论。他说，下午解放军军车在巡逻，车上年轻的士兵看上去也就20岁前后，和街上游行的年轻人差不多，有些官兵脸上还带着纯真的微笑。他说真的很担心他们的手上会沾染同胞的鲜血，他们的职业特殊又是封闭式的管理，信息不对称，可能都不知道真相。他说这些解放军应该是人民军，而不应该被共产党所利用。好，观众朋友，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呢，因为时间关系就进行到这里。感谢陈破空先生、刘梦熊先生和季硕明先生的这个精彩的讨论。欢迎您到美国之音中文网站或者 YouTube 观看焦点对话。最后提醒一下，美国之音将在周末播出2个小时的香港特别节目，欢迎您收看。我是宁馨，祝您晚安，我们下星期五再会。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